好，亲爱的 Listen，亲爱的父老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很高兴在主日又有机会跟弟兄姊妹们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经文是诗篇的第八篇1到9节。我想借着这一段经文呢，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主题是神配得赞美。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来读这段经文，诗篇第八篇。1到9节，我们一起来诵读这段经文。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洋流、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阿门。今天我选的经文是出自于诗篇。那么在中国呢，有一句这样的说法哈，就是不会祷告读诗篇，寻求智慧读箴言。但是呢，如果我们从今天再来去看的话呢，我觉得这句话好像有一点。有一些限制了。我觉得诗篇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它不单单是告诉我们，就是说如何去祷告。它从它的信息里面呢，我们看到神的它的属性、它的伟大等等这一些。所以，我们诗篇里面的信息它非常的丰富。然后我自己呢也是非常喜欢诗篇的，总共有150篇。如果是150篇的话，每一篇作为一个讲章的话呢，可能就会讲3年吧。因为一年52个礼拜嘛，要讲3年，所以那么如果我们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就会看到从诗篇里面就会读到神的伟大，从神的属性来读诗篇的话呢，我们会了解到我们所信的一位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是一位蛮有威严、蛮有怜悯的神。那么诗篇的作者呢是大卫，为什么说是大卫呢？其实诗篇有其他的一些作者，但是我们的认知当中觉得是大卫，是因为大卫他写的篇幅比较多，他总共写了73篇，差不多是二分之一的篇幅，所以呢，我们会认为是大卫写的，因为大部分的篇幅是他写的。那么今天我选用的这篇诗呢，是诗篇的第八篇，有人认为它是一个赞美创造诗，也有人认为它是因着受造之物，引致大卫赞美全能的造物主。那么这一首诗它的独特的地方，它在于它的题材包含了赞美和训诲，所以它既属于个人的诗歌呢，也属于一种群体的诗歌，更或许呢是宇宙的诗。那么说它是一首个人的诗歌的原因，是因为也许是在大卫夜深人静的时候，繁星闪烁的郊野，仰观天际，赞叹神奇妙的大功。当他低头去俯首世人的渺小和无能的时候，然后却被造物主所看顾，成为最尊贵的一个受造之物。有人也会觉得是大卫独自唱的诗歌。那么说这首诗歌是群体的诗歌的理由，是因为可能是大卫他写作的背景是在某一个节气的晚上，大卫呢就聚在聚会当中，他引领众民所唱的诗歌。也有人会认为这是一首君王诗，因为整个诗篇的诗歌题材里面，它分为4大部分，有感恩诗、有哀告诗、有君王诗和赞美诗。如果从诗篇150篇，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类别来分的话呢，就会有这4大类。所以，那么就会把这一首诗称为是君王诗。那么，一方面是赞赏神的伟大，去称扬创造的奇妙；另外一方面呢，是去歌颂统治者的尊贵和权柄， 所以呢，这首诗可能有的时候呢，在特别是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呢，当君王在去登基的时候呢，可能那些大主教呢，很容易就会选这一首诗作为加冕诗。那么也有人会认为它是宇宙诗，似乎在回应创世纪的第一章26节到2章3节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也许它是一篇被掳后期以色列会众所唱的诗歌，在他们聚集的时候，他们一边去称颂创造的主宰，一边去教导民众，要提醒他们这种蒙恩的身份，去重建他们的信心。那么弟兄姊妹们，刚才我讲到了这首诗歌的可能性，就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松散，对不对？它为什么这么松散呢？其实跟它的原文有关系的，因为希伯来文原文本来就是一门很松散、很 loose 的语言，也就是说它的语言不像希腊文一样，新约里面的希腊文呢就会很精准，就像数学公式一样，一加一等于二，是没有开放性的一些的可能性的。但是在希伯来文呢，它就会有很多开放性的可能性在里面，因为就是因为它这个语言本来就很 loose、很松散，所以让我们后面的人在读的时候，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可能性，很多的可能性。其实它跟我们的汉语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特别在我们中文里面讲的要一词多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我们从内容来看的话呢，这首诗它是一篇赞美诗，是一篇十分美丽感人的诗歌。作者大卫他是在一种从穹苍的浩大里面去发现人的渺小，他发现人的渺小，去感受神的伟大。一位伟大的造物主竟然会看重去看顾我们这么微小的人，他就觉得不可思议的爱，不可思议的爱。正如改革家加尔文他说，天空大地是一个宇宙，而我们的人则是一个小宇宙，两者都是舞台，都是为要彰显神的荣美。所以我想今天我从三个方面来分享今天的主题。那第一方面是赞美，经文是记载在1到2节。那么按照标题来看的话呢，它是大卫的诗。那么诗篇里面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小标题，这个标题就告诉我们作者是谁。通常情况下的这些标题呢，会介绍诗的背景，交给诗班长领会众颂唱。他用加特的乐器，那么加特的乐器呢，很可能是加特人用的乐器或者是乐曲，也有可能是加特人所唱的歌曲，也可能是在祝棚节的时候欢唱的乐曲。无论是怎么样的背景情况下呢，我们都不会影响作者大卫，他是为从心底里面去赞美神，去歌颂他的作为。那么大卫向全体的宇宙，向全宇宙去宣召赞美神，他之后呢又讲述赞美的原因。那么在第一节上半节里面，他是一句感叹的话，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耶和华他是向人自我显示的名字。”我们的主，他也表达了耶和华神和大卫的关系。大卫他认识的那一位立约的神，就是我们的主。在第一节的下半节里面，他是用一对同意对仗。同意对仗、同意对偶的诗歌题材啊，对仗的话是香港人的说法，那对偶呢是中国人的讲法。在我们的诗歌题材里面，我们学中国的古诗有对偶的写作方法，是吗？在语法里面有这个写作方法。所以呢，那么在第一节下半节里面呢，大卫呢，他是用一种对偶的方式来去讲述他为何去赞美神。他讲到，就是他是为了继续去加深称赞神的声音。你的名在全地是那么的威严，你的荣美在天上彰显。所以，当大卫仰观上天、俯察大地的时候，他从天空和万物的布置里面就惊讶神的大能、统治和管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从神的创造当中去体会到神的伟大吗？因为这个是属于一般启示的范畴。很多时候啊，我们信仰很多年， 我们很容易就是用一种特殊启示来去跟进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但很多时候，这个一般启示是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无论是信主的人还是不信主的人，其实也会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一般启示当中，神的创造里面，我们有没有去感受他的伟大，他的创造的伟大？那么，神的名，它代表了神的性情、能力、权柄和完全，也就是神自己。地虽然广大，但实在是无法承载神丰盛的华美和庄严。所以，因此，在整个的浩瀚的宇宙太空，也就加入了见证神的大能、奇妙的行列。神借着太空向人所彰显的，并非是一些事物，乃是神自己。所以，神他为什么创造宇宙万物？一方面的话是让我们这些后人去享受他的创造，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让我们透过一般启示去感受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造物主的伟大，这位造物主的伟大。那么在第二节里面，大卫他提出赞美的原因和结果，他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你仇敌的缘故。因为结果呢，是为了使那个仇敌和报仇的无话可说。那么，这个仇敌和报仇的，肯定是指那一些与神为敌的人，与神为敌的人，或者是藐视神的人，或者是不相信神的创造的人，就是罪人。也有可能是指那一些黑暗的势力或者邪灵恶魔。因为仇敌他如同又饥又饿的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他们不单与人去作对，更与神为敌。为了这个原因呢，神为了要去对付他们，使他们无话可说，神他用了什么方法？他是用了一个出人意表的方法，是要从小孩和婴儿的口中得到赞美，以至于让那一些成年人他感到羞愧。那么这里得到的赞美呢，可以翻译为得着了能力。那么神的能力怎么样能够借着小孩和婴儿的口建立呢？婴儿 baby 不会讲话，他应该起不了什么作用。这样的一个小的嘴巴，不要说是称谢称赞神的名，就是自我的生命也很难保。怎么样能谈得上去建立神的名呢？这个是非常吊诡的，弟兄姊妹，是不是？既然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要与我为敌，你不认识我，所以那我就要去让小孩，让那一些不会讲话的那些婴孩，他来去赞美我，以至于让你们这些成年人觉得很羞愧。按圣经来讲的话，小孩子的年龄是指的7岁左右的孩子。那么这么幼小的孩童，怎么样来负起这样的一个重任呢？为什么神他没有把责任托付给成年人，反而去给那些牙牙学语的婴孩或者是小孩呢？所以我们表面来看的话，似乎是毫无理由的。实在是大卫他精心刻意的一个编排，他是为了使仇敌蒙羞。敌人虽然他咆哮凶猛，但是依靠神的人他一点也不惊怕，因为吃奶和孩童的力量已经得胜有余了。神他并不用千万的军马上场来去为他来去传扬他的名，就像诗篇里面讲的一样。如果你今天我们不去赞美神的话，神也会兴起石头来赞美的，他不会缺少人去赞美他，不会的。但今天我们这一群跟随他的人，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赞美他？我们赞美的动力是什么？我想是跟弟兄姊妹分享第一部分，我们看第二部分歌颂。那么这一部分经文是记载在第三节到第八节，第三节到第八节，第三节呢其实也是采用了一个同意对仗、同意对偶的一个方式，个题材的方式来描述的。他说："我观看你手所造的天和你所安放的月亮和星星，当我留心观看神所创造的一切的时候，我就惊讶不已。"就像那首圣诗《你真伟大》里面所讲的一样，主啊，你是我的神。当我每逢举目观看的时候，你手所造的一切奇妙大功的时候，我就会俯首去沉默， 去思考神的伟大，我就不得不称赞你是那一位伟大的造物主。当他目睹美丽壮观的碧空景象，他惊叹神的创造，就抒发这样的一个颂曲出来。所以神他把自己荣美摆设在天空当中，繁星揽月在表彰的一位活着的主宰，神他创造的作为确实是一个奇妙的大能。我今天早上在福音班里面跟两位慕道友来讲，万有引力为什么就是果子熟了会掉下来，可能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的话，觉得是一个这是一个不用解释的问题，这就是一个自然现象。可是我还是很想解释一下为什么它会掉下来，因为是万有引力。那万有引力怎么来的？是牛顿发现的，不是他发明的。那谁发明的呢？谁创造的呢？所以这个值得我去思考的。我们地球绕着太阳转，月亮绕着地球转，然后有那个牵引力，是不是？但如果那个牵引力的半径稍微的短一点点，或者是稍微的长一点点，要么是碰撞了，要么是甩出去了，为什么设计的这么好？还有第一推动力从哪里来的？我想弟兄姊妹们在座的都是高知识分子，所以我觉得这些真的很多时候都是我们非常的好像很一种我不想提了，因为这个就是自然现象。但是我还是想要弟兄姊妹们有时间还是考虑一下这个自然现象最后的背后的那个推动力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它的第一因是什么。所以神对人的普遍或者说是一般启示呢，就是指神的创造。然后神他的这种一般启示是临到每一个人的，就像他降雨给信的人和不信的人，降雨露给那些义人或者是那些所谓的不义的人。神手所造的天，他显示出神他看重这项工作，天是神亲手所创造的。月亮星球却是他在太空中精心的摆设，整一个夜星犹如一个华美的舞台，是为要去彰显神的尊贵和荣耀。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他的创造中他最为看重的就是人。大卫他怎么说？他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纪念他。所以大卫在神的创造里面他发现了另一个神迹，就是人。在浩瀚的宇宙里面，他不单认识了神，他也认识了自己。他一方面他认识了神的伟大，他是一个造物主的伟大。当然了，他这个伟大里面，我想大卫在写这个诗篇里面，他也经历了旷野里面或者被扫罗追杀的这种情况都有的。所以哪怕是在那个黑暗的，就是说被追杀或者有生命的危险，那么神的救赎，他可能经历了这一些神特别的一个经历哈。所以呢，当他会感受到神是一位伟大的神，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自己觉得自己是很渺小的人。既然一个这么伟大的神，他为什么这样去看过一个很渺小的人呢？一个伟大的神去看重一个很渺小的人。这里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可以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呀，神对我们的爱。因为人在整个宇宙里面真实微不足道，然而神却特别的去施恩怜悯和看顾。这种惊讶他也苏醒了大卫的心灵，他讴歌赞美颂赞不停。因为人他并不是独自存在于这个世上的，他乃是活在神的面前。而这里他强调人的渺小与其败坏或者是罪，那么神他为什么去抚救这些卑微的人，他亲自去到去到人这里来去眷顾我们这一批人呢，我们这一群人。所以当大卫的目光从宏伟的太空转到至高的神，他甘愿去看顾我们这一群卑微的人的时候， 我想这种感叹呢，并不是说他用诗篇第八篇这样的笔墨可以形容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就是对于大卫，从大卫的角度来去看神的伟大和神对我们的那种爱的这个角度，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可以体会啊？所以神既然会如此去施恩后代卑微的人，他以慈父的爱看顾、保护和怜悯我们这一群在世上的人。那么大卫在惊叹神的恩慈和看顾里面，他更深一层的去领会的人的尊贵的身份。虽然呢，我们人很渺小，但是人又是很尊贵的，是不是很吊诡？人很渺小，但是人又很尊贵。亲爱的父老弟兄姊妹们，我们看重我们成为作为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吗？我们看重我们作为一个人的身份吗？或者说，我们看重自己吗？我们看重别人吗？我们看重陌生人的生命吗？当我每一次看到新闻里面，听到一些人为的恶的时候，然后呢，以至于受害者他失去了生命，就比如说，中东的战争，很多年的战争，所以心里面总会觉得，如果要是他们这群人，他能够体会到人的尊贵就好了。我先不要说他认识神吧，当他真的觉得人是很尊贵的，不单单是自己尊贵，别人也尊贵，陌生人的生命也尊贵的时候。我想他们也不会去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一个国家的利益，去让很多的平民老百姓去受死。所以你和我都是神的杰作和创造，在这个世界上是唯一的，所以我们要去看重我们的生命，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尊贵的。要看重自己的生命。那么在第五节里面，它是一个反义平行结构。所谓的反义平行结构，就是说它的上半节和下半节呢是相反的，相反的意义啊。平行结构，他说你使他比天使低微一点，却赐他荣耀尊贵做冠冕。是我们作为人嘛，人的这样的一个位分来讲的话，比天使微小一点点。但是呢，神他赐给我们尊贵。荣耀作为冠冕，在上半节里面经文里面似乎提到人他低他人指人似乎得了低微一点的位置，但在下半节里面他进一步强调，述说这个地位的崇高与尊贵，崇高与尊贵。在这些经文里面，他强调神他赐给人一个非常尊崇的地位，一个非常尊崇的地位，也就是说这个地位是仅仅只次于什么呀？次于天使而已。所以大卫在这个下半节里面，他讲到进一步去描绘出人的荣耀和尊贵，人的荣耀和尊贵，也就是神把这样的冠冕赐给了人。按照教会的传统来说的话，这个人就是基督，神他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本是完美的，但是人他犯罪了，亏去了神的荣耀，背叛了神，成为完全的堕落。那我们的神，他为了堕落的人，竟然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人间去救赎罪人。所以大卫在前面的话说，他说人算什么？你竟纪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答案是什么？是为了爱我们，是为了拣选我们。所以他舍去他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而且是死在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这一个真理，他也解答了神对人的看顾。神从死里复活，他不单面对了人间的苦难，同样他也解决了人的罪。 所以今天我来问你们，你们为什么信耶稣啊？你们为什么信神呢？好多人，我听到好多人都说啊，因为神他医治了我的疾病，因为神他赐我平安，因为神他让我不失眠。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今天再来看诗篇第八篇的时候，你再来想你的答案，会不会觉得很幼稚？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神他是一位伟大的造物主。第一，第二，因为我们是很渺小的人，但这一位伟大的造物主竟然这样子爱我，拣选我，赐我尊贵与荣耀。我觉得就凭这一点，这两点，我们都应当来敬拜他吧。至于那些 byproduct 副产品，他祝福你啊，赐给你好媳妇呀，赐给你好女婿啊，赐给你的身体健康，都是副产品。所以我很希望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跟随主，不要太功利。当我们有一个敬虔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来赞美他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主他会对我们的这种敬拜敬虔会有回应的。第七节和第八节是第六节的一个注解，第七节和第八节，也就是所有的牛羊、田间的走兽、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和海里游行的水族。那么大卫他赞叹神的作为和恩慈之际，他更有一个新的发现，就是神他把一份管理万物的权柄交付了人类。也就是我为什么工作，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工作在神的里面的意义是什么？因为上帝他让我们怎么样来把这一份管理万物的这样的权柄交给了我们。我们是否第一认知到这一点？第二的话，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是否去善用了神给我们这样的权柄，去管理我们手所做的工？神学家加尔文他说，无论是怎么样愚笨和无知的人，只要你打开眼睛看看，就可以明白神的保护和供应。因为神他叫一切的生物都服在人的权柄之下，看看牛羊为人类的劳苦效力，他们的皮毛作为人的衣裳，天空的鸟雀，海里的鱼，大地的生物，有哪一样不是为了人呢？人类的食物有哪一样不是来自日光底下的呢？所以我们日常的起居饮食有哪一样不是神的供给呢？我们的穿衣、吃饭和睡觉，心存感恩，我们应当心存感恩呢，感谢神丰富的赐予。因为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习惯说，哎，我们来做饭前祷告。这个饭前祷告的话，真的是让你从心里面去真心的去感谢神的供应。虽然食物的选择，我想吃鸡肉，我想吃鱼肉，我想吃什么样子，这个上帝管不了，是我们自己去决定的。但这种供应，我们要很真诚的去感谢神的供应，他的供给。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谢饭祷告？所以我不希望弟兄姊妹们把这个谢饭祷告当做一种公式化、礼仪化，我不希望这样子。我希望是真的是从心而出的，主啊，我感谢你，你赐我饮食；主啊，我感谢你，我还可以吃。好，我们看第三部分，赞美。大家留意，第一部分也是赞美，第三部分也是赞美，然后中间是歌颂。所以我们就看到，哎，这个也是我们诗歌题材里面，就是诗歌里面希伯来文的诗歌题材里面有一个扇形结构，就是希伯来文学的一个写作手法，前后呼应。其实在我们中国，我们写作文的时候，其实如果应该是在我小学的时候吧，写作文的时候，如果我们善用于前后呼应的话呢，你作文是可以得高分的。因为那有，至少我读书的时候啊，就是他会鼓励我们前后呼应，中间是正题写内容，然后前后呼应就代表哦你的重点是什么。所以那么 希伯来文学也是这样子一个题材，就扇形结构，就是前面和后面一个呼应，然后中间呢是重点，中间是重点。那么这一首诗呢，它是一个典型的扇形结构的希伯来诗歌题材。那么最后一节呢，是回应了第一节的称赞，也就是耶和华我的主啊，你的名在地何其美，成为一个首尾呼应的题材。那么这首诗的结尾与开头呢，成为一个回应，就是要赞美神的名。神的名就是启示，因为他在穹苍大地的所彰显的乃是他自己，并非是一些重要的人物。所以整个宇宙万物都合应诗人的颂赞、讴歌、颂扬神的伟大、他的奇妙、荣耀、尊贵和慈爱。所以深愿神的名在全地高举，也得到至高的荣耀。那么弟兄姊妹们，诗篇第八篇在新约里面出现了好几次，比如说主耶稣在洁净圣殿后呢，祭司长和文士呢就质疑小孩子为什么要叫喊，说何塞纳归于那大卫的子孙。所以耶稣他引用了这一首诗的第三节的经文，回答他们说，你们从小孩和婴儿的口中得到了赞美，这个话你们没有念过吗？是引用着诗篇第八篇第三节。然后呢，那些小孩的口就建立了神的荣美和能力。所以这里可以见证，可以看见一个真正理会大卫所说话的人的话，是那群小孩子，是那一群好像我们觉得他们是不懂的人，或者是我们觉得好像他们是没有能力去赞美神的人。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相反，那一些我们认为或者自认为饱学经纶的人呢，他们是诗人的仇敌，他们是大卫的仇敌，因为他没有感受到神的伟大，他也不懂大卫你这样来去描述神的伟大的话，他也不理解。所以这个是很讽刺的，但是又是确实的一个真理。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1章20到21节里面讲到，保罗说智慧的人在哪里呢？文士在哪里呢？这个世上的辨识在哪里呢？神岂不是叫那些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他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去拯救那些相信的人。哦，这个又很吊诡了，是不是？就是觉得好像那些救恩的道理对于一个文盲，对于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他懂，但对于那些饱学经纶或者说自认为饱学经纶的人他还不懂。我想弟兄姊妹，这个应该不奇怪。我们知道在中国教会有一个人叫小敏，你们知道吗？小敏真的，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神迹啊。他没有读过书的，完了之后他的诗歌受到我想这个全球的 80% 基督徒喜欢吧。他的诗歌有的时候他自己唱，然后自己唱，然后自己在那里就是说，然后别人就是因为懂的人嘛，就听他唱的来去谱曲，然后就帮他写歌词。上帝要使用这样的人呐，所以他在中国很有名的，包括我都很喜欢他有一些的诗歌的话，是对于灵修来讲的话是很多的帮助的，很大的得着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无论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好像啊、哦，我没有读过神学，所以我就不懂圣经是合理的。但是我也要鼓励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去多读圣经。当我们有一颗真的是很渴慕寻求主话语的这样的一个心的话，上帝也会将他的特别的启示也会给我们，让我们去读懂去明白他的话语。那么诗篇第三篇6到7节里面，他讲到人在世界上的统治和管理权，他也表寓意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后的主宰，他的统治直到永远。所以大卫在这一篇诗里面，他一面去惊叹神的伟大、无限、奇妙和大能，那一方面呢，也去惊讶人的脆弱、渺小和卑贱。 所以这首诗呢，好像是有这种两种情绪哈，两种情绪啊，激动的情绪交织而成的，交织而成。然而大卫他更感到惊讶的是，伟大的神竟然愿意主动去保护、看顾这样的卑微的人。那么再往更深一层来看的话，神既然把败坏的人提升到一个极尊贵的地位去，所以我们更能够体现神对人的爱，而且人他更被派去管理治理神所创造的万物。在第七节里面讲到，它包括了家畜、地上的走兽、天上的飞鸟和海里的各种的鱼类。所以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交给人去管理的，这些东西都让作者大卫心灵得以苏醒，以至于他讴歌颂赞神。神用如此厚恩来去恩待我们，难道我们没有反应吗？所以让我们一同参与到大卫向神的颂赞的行列，深愿呢荣归三一神。所以有的时候别人问我，你为什么要赞美神？因为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所以我要赞美他。我想最后呢，我们以一首赞美诗来回应我今天所讲的信息。下一个 slide， 赞美诗。开始啊，这首歌大家应该很熟了，《你真伟大》。
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看见星宿，又听见隆隆雷声，你的大工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当我想到神竟愿在他儿子将是舍命，几乎不能领会主在世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声响彻天空，何等喜乐，主接我回天家，我要归下， 谦恭地崇拜敬拜，并要颂扬神啊你真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救助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
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全能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王，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主啊，你是伟大的造物主。主啊，当我们对你的创造还不是那么敏感的时候，主啊，求你来借着今天的诗篇第八篇来提醒我们。主啊，你的创造是如此的伟大，我们人是如此的渺小，一位伟大的造物主是这么样的看顾我们的人，这样子卑微的人。当我们感受这样伟大的爱的时候，我们应当来敬拜你，来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敬拜和赞美的神。主啊，在我们的信仰的旅程当中，很多时候神你为我们预备了工作，预备了管理这样的一个职位，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明白神你让我们所面对的工作的意义是什么。主啊，你记得诗篇第八篇也提醒我们，每一个工作都是神所赐予的，不分高低贵贱，让我们学会从神的角度来去思考，你把我们放在这样的工作岗位上是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意义。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谢谢伟大的造物主。我们将祷告祈求和仰望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